是
八万。
那么你事情的主张就可以霸天下，或者是望天齐的，不异议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此，那么像这样子的话，则动心火狐，老师你是不是会动心呢？那所谓动心者，就是心情激动了。那我们一个人往往在这个喜怒哀乐的情绪有变化的时候，心里头都会有一番的激动，这个就所谓动心。那像孟子，他假如做了齐国的倾向，可以行他的主张，行他的大道，可以把诸侯望天下，这么一番大的功业，是不是会使他的心情激动呢？所以公孙丑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了。孟子曰否，孟子说不会，我不会动心，我40岁就不会动心了。那就可见得孟子他的这个修养的功夫很好了，他的这个喜怒哀乐不会影响到他这种稳定的心情，也不会暴喜暴怒啊，而使他的心有所激动。所以公孙丑就说，若是假如像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夫子的勇气啊，已经超过了孟奔很远了。夫子过孟奔远矣。孟奔是古代的一个勇士，他力气很大。那么不动心还是要需要有勇气啊，来支持才行呢。你没有这种过人的勇气，你的心情就往往把持不定，往往不能够稳住。所以这个就需要勇气来克制它了。所以公孙丑说，那么像您这样子，那就超过了孟奔很远了。也那孟子说，是不难，这个并不难，这个不动心并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告子也是当时的一个人，跟孟子同时的，但告子不动心比我还要早，先我不动心比我还要早，他不到40岁他就可以做到不动心。也那公孙丑就问，不动心有道乎？这个道是方法，不动心有没有方法呢可以做到呢？也有，孟子说有。那么现在拿两个人来做一个比喻，北宫佑之养勇也。北宫佑也是齐国的一个勇士。那么齐国的这个勇士啊，他所谓培养勇气的方法，养这个养是培养，他培养勇气的方法是怎样呢？不敷劳不木疼，他要使自己不动心呢，那就是说即使要有人向他的身上刺一刀，这个肤就是皮肤啊，假如某一个人在他的身上刺一刀的话，他连这个肌肤都不会收束一下，这个毛子就是那个肌肤啊，受到了外在的刺激啊，而有一种那个感受，好像那个肌肤弹跳起来，这个就所谓的不服老者，人家刺他一刀他都不会有所感动感觉，动都不动一下，他的皮肤都不会受到影响，这个所谓不服老。不木疼，假如人家在他的眼睛上打一下的话呢，他连眼珠都不会闪避，这个木桃啊，就是说那个眼珠啊动一动，眼睛眨一眨，这个叫做木桃。那就表示这个北宫佑啊，他可以做到皮肤被人刺的 也不会动一动，眼睛被人家打了也不会转一转，这个叫做不服老不服疼，这是他培养勇气的方法，他要做到这两点。是以一毫挫于人，若他之于事成，在他的想法，他认为就是一根毫毛，要是受到别人的侮辱的话呢，一毫者就是一根毫毛，形容很小，一点点小的事情，假如他要受到别人的挫折或者是侮辱，你这么就好像是在公共场所里头啊，当着大众啊来打他一顿那样的客气，若大之于四朝，四朝就是大庭广众之间，这个大字打，好像在大庭广众之间打他一顿那样的耻辱，那就表示这个北宫佑啊，他不能够忍受一点点的侮辱，你就是像一根毫毛那么小的事情你要侮辱他了，他就好像是莫大的耻辱，好像在大庭广众之间被人打了一样那样的可耻，这是他的想法，这个施者就是他的想法，他认为是如此。不受于贺宽博，这个贺宽博是形容平民穿的那个布衣服的粗布的衣服的平民叫做贺宽博。那么假如是说一个平凡的人，一个老百姓要当众来侮辱他，他不肯接受，这个受字就是不肯接受，但是他也不肯接受一些有万乘之君的这个有势力的人，不受于万乘之君，这个受是接受，假如一个万乘之君来侮辱他，同样的他也不会接受，那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侮辱他，他当然更不接受了，所以不受于贺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他不管你是平民也好，是一个君王也好，只要你对他有所侮辱，他都不能接受。世事万乘之君若吃祸福，在他看起来杀一个万乘之君等于杀一个匹夫一样，这个祸福者就是贺宽博啊，一个普通的平民，在他的眼里万乘之君跟一个祸福没有分别，无言诸侯他也不会畏惧诸侯的势力，这个言是畏惧，他也不会害怕这个诸侯的势力强大威势逼人，他也不怕，恶生智必反之，假如别人对他有不好的辱骂，这个恶生者就是不好的声音呢、啊，人家骂你啊、用那些不好听的话来骂你，这个叫做恶声，如果你要用坏话来骂他的话呢，必反之，他一定要反过来骂你一顿，他不会心甘情愿的来受你的辱骂，他一定要反过来也要骂你一顿，这是北宫佑。北宫佑他那个所谓养勇的方法就是如此。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人，孟施舍也是一个勇士，那么他的培养的勇气的方法那就跟北宫佑就不一样，孟施舍之所养勇也，他培养勇气的方法是怎样呢，也他认为啊，事不胜由慎也，他看到自己怎样能够培养不动心的方法，他自己说啊，我打仗的时候只知道勇往直前，他绝不会计较是打胜或者是打败，是不是他明明知道不能够打胜仗， 那他也当作是一定能够打胜仗一样，他的心理上就已经有了这个必胜的信心。是不是他看这个不能打胜的这个战争呢，刘胜也好像他一定能够打胜一样，他先要建立这个信心，有这个自信。那么如果说他先要估量了敌人的强弱，他才会前进，或者是考虑这个战斗的胜败，他才交兵，那么他这就等于是惧怕了敌人呢、啊、众多了。所谓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谓三军者也。他估量了敌人的势力，他才前进，或者是说他要考虑到这个胜败的后果，他才去跟别人打仗。这个会者就是交兵，就是打仗，是谓三军者也。那你这就是首先已经有了一种畏惧感，你畏惧对方的军队多人多，你怕了，那你就首先就心理上就有了一种失败的这个心理，那这就不能够培养勇气了。所以孟施舍他说啊，社稷能为必胜哉，我难道一定会取胜吗？能无惧而已，只不过我心里头没有惧怕而已，我只是首先要让我的心里没有惧怕的感觉。所以孟施舍他不问打仗是不是打胜或者是打败，他是以没有惧怕为主，他有没有惧怕的心理为主。所以孟施舍呢，是身向曾子，北宫佑呢向子夏。那么他是因为这个孟施舍他是专门讲求守己，他只是要守住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心理先要以不畏惧为主，他的这种气象啊，很像这个曾子反求诸己。我们在《论语》上读过，曾子他要每天三省吾身，样样事情他要反求诸己，而孟施舍的这种培养勇气的方法，他也是要守住自己的一个必胜的心理，建立自己的信心，所以他的这种作风就像曾子。那么北宫佑啊，他不论对方是不是贵也好，贱也好，是平民也好，是君王也好，他以不受辱为主，他要不受别人的欺辱为主，他是专门讲求要胜过别人。那么他的这种气度啊，就像子夏。子夏呢，他是笃信圣人，他是对这个圣人非常的有崇拜，相信他们。所以那么北宫佑的这种的作风就像子夏。那么这两个人呢、啊、他们培养的勇气的这种方法不一样，到底他们的勇猛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不为自己书写，不晓得哪一个好。但是呢，孟施舍他没有惧怕，完全守住自己的这个勇气啊，那么比这个北宫佑不受欺辱啊，来一味的好胜好强啊，要来得切实一点。所以那么孟子啊批评这两个人，然而孟施舍守约也，守约这个约就是约束自己，孟施舍他是讲求尽其在我，那个比这个北宫佑啊专门呢争强好胜呢要好一点。北宫佑的这种勇气有点近于匹夫之勇，专门以争强取胜为主的，那么孟施舍他能够尽其在我，守住自己，建设自己的心理。所以孟子他又举一个例子来说，昔者曾子谓子相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 有一次啊，曾子告诉他的学生子襄，这个子襄是曾子的学生，告诉这个子襄说，你是不是好勇呢？子好勇乎？你好勇吗？我曾经听我的老师讲过这个大勇的道理，夫他闻大勇于夫子，这个夫子是指的孔子。曾子说，我曾经在我的老师面前听过大勇的道理。那怎么样才叫做大勇呢？是反而不说，虽乎宽博，无不罪焉。那么孔子他告诉曾子说，你的行为如果你自己反省而有不对的地方，所谓不说者，这个说者是直，但正直的直字讲，不说就是不直。如果你自己的行为不对不正直，虽获官博，虽然是一个平民一个普通的人，无不罪焉，我难道不怕他吗？这个无不罪焉是一个疑问词，我难道不怕他吗？这个罪是怕，因为你的做的事情不对呀，即使是一个平民你也会怕他，即使一个三岁的小孩子你也会畏惧他，因为你自己心里都有愧疚，你自己做的不对。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你没有理一步路也走不通，你有理可以走遍天下。那也就是所谓一个普通的人，你对他都会有惭愧，都会有愧疚。自反而说，反过来说，你自己反省，你的道理是对的，你的行为是对的，很正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前面有一千一万的人我都可以勇往直前，我都不怕。那孔子告诉曾子所谓大勇，就是这个勇是要从义理上出发，不是从血气上出发。你的行为能够合于义理，就是千万人你也可以勇往直前，你无所畏惧。你的行为不正直不对，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你也怕他。所以牧师者之守悌，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那么牧师者他守悌，他能够守住自己的勇气。那么曾子他这个守约，这个约是义理，他能够以义理为主，那么从义理上出发的这个勇才是真正的大勇。那么孟师时他守住自己的勇气，他是建立无惧的这种信心，但是他又不如曾子守约来得更切实更实在。也那公孙丑再问，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于？是不是您可以告诉我，告子他不动心同您的不动心有什么分别呢？可得闻于？您可以告诉我一点吗？这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差别？那孟子就说了，告子曰，不得于言，不求于心，不得于心，不求于气。告子说，所谓不得于言，你得不到别人的善言，这个言者就是别人说的好话。那么如果人家对你说某一些善言，不务求于心，你就不要去推求他的存心是不是善。假如那个人说的话你认为并不动听，那你就不要去推求他存心是不是善。所谓不得于言务求于心，你不要去推求他的心理，他讲的话不好，你不要去再想到他的心里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不好呢。
不得于心，你得不到别人的善心，务求于气，你就不要再去推求别人的他的瓷器是不是好。这个气质就是发出的言辞，那你不了解到他的内心如何，你就不要去推求他这个言辞是不是从他的内心里头发出来的。那么这是所谓告子不动心的功夫。他不动心的就是他不去再深一层的去推想别人，人家的善言言语善不善，他就不要去追求他的心理善不善，人家的心理善不善，他也不从他的言语上去观察。那这就是所谓告子的不动心。那么在孟子就认为，不得于言，不得于信，务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务求于信不可。那孟子就批评了，假如说在他看起来，在孟子看起来得不到别人的善心，就不要再追求他的瓷器是不是正，是不是善，那么这一层还可以。那么如果说因为人有了善心，你要故意的说出不善的瓷器来欺骗，假如那个人心里头不好，有了恶心的话，你在表面上说出一些好听的话来欺骗人家，那么我的心呢不被他所动的话呢，那你就识破他的这个机心呢，而在不至于啊上当，因为他有的这种不好的心理，那你就会推求他在表面上啊讲得很好听，那么你用这种这个观察的他的方法呢，那你就是心就不为所动了，你明明知道他是假的了，你就不会动心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会被他上当，不会受他的骗。但是如果说你得不到他人的善言，你就不要再追求他诚心是不是善，这一层呢就不可以了。前面的还可以说不得于心务求于气还可以，你不得于言务求于亲这就不可以了。因为如果说他这个人本来他有善心，可是言语他又不免有些乖张，那我只是愤怒他的言语，那你怎么能够了解他的真意呢？你不晓得他的本心是怎样的。所以这就是告子啊他不动心的这种两种功夫。那么在孟子看起来，前面的这一点还可以，但是后面的这一点他不赞成。 他说夫自气之善也，气体之聪也，夫自自焉，气自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那么志向，所谓智者是存在于心的一种心理，这个智是气的主宰，这个帅是主宰，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智气两个字合在一起，因为先要有了这种心，有了这种智，然后这个气就可以充塞在我们的全身。智是气的主帅，而气呢是体之充也，是充塞在我们的身体之内。那么志向，如果你到哪里，这个气就跟到在哪里，志志焉，气志焉，这个志是停留的意思，志到什么地方，气就停留在什么地方，所以志气是相连的。所以说持其志，这个持者就是坚持，我们要做到不动心的功夫， 先要坚守自己的这个心志，同时无暴脾气，不要扰乱的我们的气。这个暴是扰乱，把志坚定了以后，然后再这个气就会归于这个志里面，不要随便的搅动它，扰乱它。那公孙丑还是不明白，他说既然说志到哪里气就跟到哪里，可是又说要坚守这个志，又不要暴乱这个气，那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公孙丑他也感觉到很困惑了。那孟子说，志意则动气，气意则动气。那么志专一了以后，专一不二的时候，就会引动了我们的气。好像我们专心要做某一件事情，我们就会一鼓作气的把它做好，这个就所谓志意则动气。这个气就是充满在我们，这个气到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行为，这个志就是我们的意志。你的意志想到哪里，你的行为就会做到哪里，所以你的意志心智动了以后，你的行为就会跟着就采取了行动了。这个叫做志气专一的，那么这个就会引动气了。但是气要是能够专一不二的时候，也就能够牵动了志，气意则动志。假如你这个人的气很充足的时候，那你的行为做出来就会引动了你的心智。本来你的心智是藏在心里头的，因为你的行为而引动了你的心智的，你就会迫切的要想实践它，要想完成它。所以这个志与气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志意则动气，气意则动志。今夫觉者妻者失气也，而反动其心。那么现在讲起来好像那个跌倒的人，这个觉者就是跌倒摔倒的人，或者妻者这个走路走得很快的人，走得很急的人。那么因为在他急走的时候，他是一鼓作气，可是到后来他这个气太过度了，用得更过度了，反而牵动了他的心，而不得不跌倒了。那么由此就可知啊，你好像走路走得太快了，走得太快了你会摔倒，就是由于你的行动太过于急促了，反而使我们的心意受到了激动。所以这样子看起来，这个志与气啊，它是连带的关系。你要真正的做到不动心，那么就一面要坚守到你的志，同时还要不扰乱这个气。扰乱了这个气，就像是你走路走得太快了而摔倒一样。那么现在公孙丑他就再问，敢问夫子呜呼长，那我请问老师，你这种不动心的功夫长处是在哪里的？呜呼长有什么长处？孟子说，我之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说，我这个不动心的功夫啊，那么跟告子所说的不同，我能够知道别人说的话他是善恶是非，我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叫做知言。人家说的话好的坏的他可以知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还会善于培养我的浩然的正气。这个浩然是很广大的，广大的正气，浩然之气。那公孙丑在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我请问怎么样叫做浩然之气呢？孟子说， 难言也。那这个就很难说明，这个浩然之气很难得用言语来说明它，不能够言成，因为这个很抽象。因为这种浩然之气啊，其为气也，自大自刚，非常的广大而又非常的刚强，以滋养而无害，这个滋就是正道。假如人能够拿正道来培养他，培养这个浩然之气而无害，并且没有一点邪的邪恶的念头去损害他，这个害是损害。你能够用正道来培养他，而不去用这个邪恶的念头去损害他，那么则摄于天地之间，他就可以充满在天地之间，这个摄是充满，那这个正气就可以磅礴，可以充摄在天地之间。可是这种气啊，其为气也，配益于道，无是雷也。这种正浩然之气要跟这个道义配合起来，配益于道。如果没有这个道义来配合的话呢，无是没有的话，雷也，这个浩然之气就会衰退，这个雷字就是衰退。无是，这个是字就是指的义与道，这个正气是要以道义来配合的，没有道义，这个气就会累了，就会衰了。是机义所生者，非义兮而取之也。所以这个正气啊，它是用这个义机义，要集合这个平常的行为，一切都要配合道义，而是从我们的内心里头发出来的，是机义所生，从我的内心发出来，而不是在外面窃取的一件两件好的事情就可以得到。所以义兮而取之也，这个兮是从外面来的，这个急者是从内心里头产生的。所以孟子的主张，他认为仁义都是内在的，不是从外面吸进来的。所以急义而生，不是义兮而取，不是从外面吸取过来。那么假如你所做的事情有一件在心里头感觉到不满足的话，行有不切于心，这个切字是满足。如果你认为某一件事情做得不好，你心里头不痛快不满足的话呢，这累矣，那么你这种浩然之气就累了，就衰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理直气壮，你的道理直，你的气就壮，你不直气就不能壮起来，这也就所谓配义与道，无是雷也的道理。我故愿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所以孟子啊，他批评这个告子，他不懂得义。为什么不懂得这个义呢？以其外之也，因为他把义是当作是外，从外面来的，从外面的某一件事情做得好，就以为是得到义了。实际上这个义是从我们的内心里头发出来，而道子认为义是从外面来的，他就不懂得这个义的真的到底所在。必有事验而无正，心无妄，无助长也。那么他说有某一件事情呢，假如说你做的事必有事焉，所以养气的功夫啊，那就是要把这个集聚道义啊来当做一件事。你不可以预先期望到某一种的效果，所以必有事焉而无正，要在当到做某一件事情，要把这个集义当作是一回事， 你不能够预先的期望它一定会得到某一种效果，而无证。
这个证字就是当期望性。
可是呢，你心里头不能够忘记，心无望。你心里头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指望，你在做的事情要合于意义。但是你不一定要预期它一定会得到某种效果，那你就要由它自自然然这个毅力啊，在你的内心里头生长聚集，由它自自然然的生长就好了。你不要因为你的气不足而另外想办法来帮助它生长，无助长也，你不要想别的办法来帮助它生长，要让它自自然然的生长。无若宋仍然，你不要像宋国的一个农夫那样。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宋国的这个农夫是怎样呢？无若宋仍然，这个宋国的这个农夫啊，有命青苗之不长而亚之者，这个敏是忧愁。那孟子告诉公孙丑说，你不要像那个宋国的农夫那样的助长帮助生长。怎么样帮助生长呢？因为这个宋国人呢，他是一个种田的，他很忧愁他的这个种的这个谷子啊长不高长不大，天天去看还是那样大，天天去看还是那样高，他心里都很忧愁。而亚子的，于是啊，他就有一天呢，就把这些禾苗啊，一根一根的拉起来了。拉起来呢，不是就好像长高了吗？茫茫然归，他把那些苗，禾苗，都拉起来之后，那么他就回去了。这个茫茫然的就是好像很疲劳的样子，精疲力竭的样子，回到家里了。因为他把这些禾苗都拉起来呀，很费力气了。卫其人曰，就对他家里的人说，今日病矣啊，我今天很累了，这个病字就是很疲劳了。于助苗长矣啊，我已经帮助这禾苗生长了。那么他的儿子听到很奇怪，为什么他能够把这个禾苗帮助他生长呢？妻儿往视之，赶快跑到田里面去看，看这些禾苗啊，苗子早已啊，那些禾苗都枯槁了，因为他一根一根的拔起来，这个苗都死掉了。我们现在有一句成语叫做揠苗助长，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就所谓弄巧成拙了。所以孟子讲，我们要培养正气，要由内心里头自自然然的让他把这个毅力聚集拢来以后，就会正气就会生长了，就会充满了。你不能够从外面吸进来，就是等于说不能够帮助他，好像那个揠苗助长一样，结果那个苗都死掉。天下之助不助苗长者寡矣，现在一般人呢、不帮助这个苗生长的很少，就是说一般人采用的方法都是相反的，都是弄巧成拙的。他们要培养勇气，要培养正气，但是都没有从义理上来，从根本上来着手。以为无义而舍之者，不与苗者也。他们有些人认为无义，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处，那就把它放弃不做了。那就等于什么？等于是不与苗，等于你没有好好的把这个禾苗耕种好。这个云是耕种，你没有把禾苗耕种好，你认为这个苗没有用，把它放弃了。那就等于说你认为这个正气没有用啊，你不去培养它。助之长者， 那么你帮助这个禾苗生长的呢，揠苗者也，等于你是把这个苗啊，把它揠，把它拉起来了，这个揠子你就把它拔起来了。你把这个苗拔起来的，非徒无益，不但是没有益处，而又害己，反而害了他，反而把这个禾苗弄死了。所以孟子他拿这个宋人的这个故事啊，告诉这个公孙丑，培养这个浩然之气呀、啊，是要配义与道。这句话很重要，没有道与义，那这个气就会累了。那公孙丑再问，何谓之言，怎么样叫做之言呢？那么养气的这种说法公孙丑知道了，那又怎么样知道别人的言语里头这个是非善恶如何去分辨呢？那孟子就说了，必此知其所必，言此知其所限，挟此知其所离，顿此知其所穷。那要知言，那就是要告诉这个公孙丑，所谓必辞，这个必字是偏颇，我们要听某个人说话，看他是偏于哪一边，那么你就知道他的心里面他的所受的蒙蔽是什么。必辞他说的某一种偏颇的话，你就知道他的心里头是被什么所蒙蔽的。好像说做父母的都会偏袒儿子，儿子的行为再不好，父母还要替他掩饰，那他的讲的话就是对他的儿子有利的了，替他掩饰的话，我们听到他讲这个话就知道他是被这个亲情所蒙蔽了。这个就所谓必辞知其所必，这个必是蒙蔽了。言辞知其所限，那这个淫词者就是讲这个放荡无理的话，这个淫字就是放荡，如果那个人讲的话是放荡无理的，那么你就知道他心里头被什么所限定的，这个限制就是限定，他心里头被这个色情所限定的话，他讲的话就是一些污秽不堪的话的，就是一些放荡无理的话。那么如果听那个人讲的挟持知其所离，讲的他这个邪恶不正的，这个邪者就是那些邪恶不正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他的心里头已经是背离哪一种正道了，他的心里头没有正道，背离的正道，所以他讲的话就是邪恶不正，他离开了正道了，就知其所离了。顿其知其所穷，那么如果那个人讲的话闪闪避避的，支支吾吾的，这个顿词者就好像说故意的逃避的现实，左右而言他，像这种闪避的话，躲躲闪闪，那我们就知道他的心里头已经是到了穷困的地步了，他没有话可以说的，就说的那些支支吾吾了，躲躲闪闪的，就知其所穷，他已经穷于应付了，没有办法来讲出道理来了，他只好躲躲闪闪的，这个叫做顿时知其所穷了，他心里头已经到了困穷的地步了。所以我们要知言，生于其性，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夫妻必从无言语。那么这个四种言语上的毛病，上面所讲的这四种毛病，那就是从心里头生出来的，叫生于其性。那么如果这个人他是从政的话，他要做官呢，那就会由他这四种心理上的毛病呢，就会妨害到他的做的政事，妨害到他的行政，他的法令， 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如果他要是从政的话，就会影响到他的行政。那如果在他的行政上发生了这种偏差呢，就会妨害到人民的生计的。所以这个就所谓生于其政，害于其事。这个事者就是民事，从他的政治上这些作为发生了之后，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生计，那当然对人民的生活就有影响。圣人夫起，那么如果圣人再兴起的话，他也一定会相信我的说的这个话是对的。圣人夫起必从五言，他也会相信我的话，就是有圣人起，